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凉意了啊。北宋的大词人李清照，中国第一才女，写过一首词叫《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头，月满西楼。我想伯父伯母弟兄姐妹上个礼拜都过了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感谢神让我们这一些从海峡两岸三地来的中国人能够在这个地方自由公开的一起聚会，一起数算神的恩典。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神的话语，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亲爱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完备的救恩。亲爱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成为你的仆人，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求您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运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每一个人都在追寻生命中间的满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当一个人达到完全满足的境界的时候，就叫喜乐。当一个人不认识创造他的神，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在寻找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他自己，他在找满足，他在找喜乐。喜乐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里面说，喜乐也，不言而悦也。悦是什么意思？竖心旁加上一个说，也就是说你不用讲出来你就会高兴。就像说你心里面想到一个你所心爱的人，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不言而悦，不是那种嘻嘻哈哈。马戏团里面的小丑天天在笑，他不一定喜乐，可能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毒。这边讲到的喜乐是不用说，不用说你就知道，你就感觉到。一个人在找喜乐，其实就是在找神。所以法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巴斯卡他就曾经讲过，喜乐是人类一切行动的至终目的。人在找喜乐，其实在找喜乐的过程，其实人在找神。这样的思想一直演进到17世纪、18世纪实用主义，他们就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什么叫做喜乐呢？喜乐是什么呢？哎，跟良善连在一起。英国哲学家 Benson 曾经讲过，只有喜乐本身是善，其他被称为善的事情都是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喜乐。所以人在找喜乐，其实是在找良善。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少年的官还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良善的夫子， 我当行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耶稣怎么回答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除了谁以外？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所以人在找喜乐，我们称之为在找良善，其实是在找神。现在的人对于道德是相对的，但是在这种相对的道德观之下，什么叫做善？是现代人的定义，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喜乐的就是善。所以我们用投票来决定，如果说大家都认为说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那么我们就叫它是善，是好事。那么这样的好事会带给我们喜乐。所以其实这种概念在西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讲过，追求喜乐成为生命中的目的。其实在原来亚里士多德所用到喜乐这两个字是 the highest goal， 最高的境界，也是最高的良善。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说我们在寻找这个喜乐，其实是在找良善，其实是在找神。我不晓得说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回顾你过去的一段日子，你所走过的这段岁月，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最高兴最快乐？我回顾我人生62年的岁月里面，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高兴的。什么时候呢？35年前我到 Princeton 去做研究生的时候，我觉得那非常快乐。我进数学系，这 Princeton 数学系是整个 Princeton 校园最高的一栋建筑物。Princeton 的数学系值世界之牛耳。当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系上有8个 Fields Medal 得主，也就等于说有8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一样。我那个时候觉得我做一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学到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当我听到我老师上课的时候，我第一次才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聪明的人，他居然能够把数学讲成跟交响乐一样这么的美。我觉得我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做研究生生活蛮清苦的啊。那个时候我的妻子跟我一起来，她读 Rutgers 纽泽西的州立大学，她读 Computer Science。 弟兄姐妹，35年前读 Computer Science 跟今天读 Computer Science 完全是两码子事啊。那个时候既没 iPad 也没有 laptop， 那个时候怎么样上机啊？要用卡片，对不对？要排队到机房去上打卡。所以他有时候为了要赶程式，要在学校里面等到11点12点。但平常他都是坐 bus 从 Princeton 到 New Brunswick， 但是有时候很晚，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坐 bus，我去接你。从 Princeton 到 Rutgers 大概30公里，开车30公里去，在那边等他上机上完了之后再开车30公里回来。哎，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喜乐。因为怎么样呢？哎，我有一个所爱的人。当我一到 Princeton 的时候啊，我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牧师 Princeton 华人教会的牧师啊，那比刘明辉早多了啊，他一见到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终于有一个基督徒的学生来了，他说以后校园工作就交给你了。每个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查经，开始在 Princeton 校园里面做学生的工作。每个礼拜五晚上，哎，我觉得那段时间在我人生中间是最喜乐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喜乐？有3个原因。第一，有可以做的事情，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学到世界上最好的数学。从一个数学家的角度来看，数学是什么？数学是人类跟上帝交通的语言。 我学数学跟读圣经是一样的，从数学里面我可以跟上帝沟通。第二，可以有一个可爱的人，我知道我是爱也被爱，我觉得我非常喜乐。第三，有一个可以盼望的未来，我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其实当时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奖学金一个月不到500块钱，当然你说35年前的500块钱可能今天是2000块钱，对不对？但500块钱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的紧，交了房租之后不剩200，还要买菜，还要加油，对不对？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学生的生活是很苦。可是我告诉你啊，学生不穷，学生的问题在哪里呢？没钱，对吧？学生不穷，什么时候开始穷？是毕业了之后开始穷。在做学生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学生们啊，在校园里面，你看看他们，每个都是抬头挺胸的，因为他们觉得未来这个世界是我的。毕业了之后，找到工作，办了绿卡之后，开始变穷。房贷啦，买车子啦，买股票啦，对不对？然后呢，哎，还为小孩准备将来读书的基金呢，开始变穷。学生不穷，做学生的问题是没有钱。那么毕业跟没有毕业的差别在哪里呢？哎，在于说你的薪水比较高。所以我们认为说，当我毕业了之后，我比较高兴。那么我问你，钱给你的好处是什么呢？哎，有一本书叫做《选择的吊诡》。钱给你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有一辆旧车，我觉得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我有一辆旧车，后来毕业的时候做教授了，不能还有一辆旧车，所以就要买一辆新车。哎，很麻烦的买一辆新车。第一个，你要先选择说买哪一种车。哎，选了半天之后啊，把新车开回家，我发现新车跟旧车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把新车开回家前面那几天呢，哎，你有点喜乐。因为那个车子坐进去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可是新车很快就不新了，对不对？所以你很快这些喜乐啊就没有了。而且我告诉你，有一辆新车很麻烦的。以前有一辆旧车啊，哎，同学们来跟你借车，说，哎，张教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车借给我，我去接新生啊，我去帮同学搬家，我带同学去买菜，没问题，拿去，反正是烂车嘛，对不对？随便用了。哎，现在有一辆新车了，对不对？哎，同学们再来跟你讲说，张教授，请你把你的车子借给我，帮同学去搬家，带同学去买菜。哎，这时候你要想一想了，哇，我的新车给你去搬家，对不对？哎，你要想一想。可是，一方面呢，哎，又是团契的辅导；一方面呢，又是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要有爱心的，所以想来想去，最后怎么回答他呢？我陪你去好了。所以有很多原来你以为有的这个喜乐，哎，就在新车中间了，反而没有。哎，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说新车很麻烦的？因为你开到 shopping mall 的时候啊，还要停得远远的，对不对？旁边通通没有车，就是只有我这辆车。为什么？因为你怕别人碰花你的车啊，所以很麻烦的。所以你说有钱，有钱的好处在哪里？有钱的好处，你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带来给你什么呢？烦恼、后悔，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啊，有没有跟人家一起出去吃过饭呢？各点各的，对不对？你总觉得怎么样呢？旁边那个人点的比我好，怎么搞了？我当初没点他那个菜呢，对不对？哎，如果说没有钱的话，没有选择，没有钱的话，没有选择，选最便宜的，吃饱了，哎， 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说啊，钱不一定能够带给你什么喜乐。美国国家统计局做过一个统计，他说美国各州所平均收入跟这个州的人的喜乐程度做一个比较，这是国家统计局做的统计啊。上面是什么呢？上面越颜色越深的是这个地方收入越高的，颜色越浅的呢是这个地方收入越浅越少的。你看看哪些人哪些人哪些地方那个收入高啊？你看看加州那边，你看到没有？从 San Francisco 一直下来矽谷，对不对？一直到 Los Angeles， 一直到哪里呢？哎 ，San Diego， 哦，那边的你看都是黑色的。东岸呢，你看从 Boston、New York、Philadelphia、Washington， 对不对？你看看 Texas 那边最有钱的是哪里啊 ？Houston， 中国人多、啊。最浅的是哪里呢？密西西比、阿拉巴马、Tennessee， 对不对？就是美国所谓的 Bible Belt， 基督徒都很穷啊。但是下面这个图呢，越红的地方呢越不喜乐，越蓝的地方呢越喜乐。哎，你很奇怪的，你说加州那些人呢、啊、华盛顿的人呢、啊、Boston 的人呢、啊、哎，越不喜乐。统计局做过一个统计，每一天在 Beltway 上面开车的人 50% 是在愤怒的情况之下开车的。很奇怪，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说有钱就有好？统计局也做过一个统计，1960年时代的美国的大学生，你问他说为什么读大学，80%是说我为了寻得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六零年代啊，就是你我来美国的那个时代。到了1970年时候开始改变，到了1998年，美国国家统计局做同样的一个统计，75%的学生，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读大学？他说我希望能够成为有钱人，我要赚钱，我读书的目的是赚钱。2007年哈佛大学应届的毕业生，20%直接到投资银行去工作，58%他们的职业是跟 finance 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的人认为说有钱就好，但不一定好，钱不一定给你带来喜乐。2年前维吉尼亚的这个乐透奖连续好几次没有人中奖啊，所以这个头奖超过1亿美金。我有一个同事是社会系的教授，马上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说啊，里面有个问题说，如果你中了1亿美金啊，你会告诉几个人？你知道在整个问卷调查这个问题答案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中了1亿美金的话，我会在人间消失。各位朋友，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现在他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可爱的人，也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他留恋的，对不对？所以他说当我有了1亿美金之后，我可以放下周围所有的人，我可以放下我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在人间消失。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说一个人他的生活是这样子，他的人生是这样，是不是很可悲啊？如果说一个人他的生命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一个人他会因为赚了1亿美金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吗？不见得。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认为说赚钱能够给你喜乐，不一定。你认为享受会给你喜乐，也不一定。一个人喜乐不喜乐，跟这个人他的拥有 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之所以会喜乐，在于满足而非拥有。读过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第一节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从中文的字面上来，你觉得说一个人当他有耶和华做他牧者的时候，他什么都有。其实这一句话在英文里面更能够反映出这句话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并不是说你什么都有，而是说当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的时候，我怎么样？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我不再需要什么。一个人什么都有跟他不再需要什么，这是两码子事，对不对？你什么都有带给你很多的痛苦，因为你想要更多。但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能够喜乐，是在于他的满足。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喜乐？什么时候会满足？在诗篇131篇里面讲，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叫满足。有没有看过在母亲的怀里的孩子啊？他没有什么好需要，因为我什么都有，我满足。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所以耶稣才会说，如果说你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你给他1块钱跟给他10000块钱是一样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分别，对不对？大人不一样，对不对？大人如果说你给他1块钱跟给他10000块钱，脸色都不太一样。一个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他不会想到说，哎呀，抱着我这个人穿的衣服不是很体面啊。大人会，对不对？不要说大人会，连教会里面人都会。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是不是会喜乐，不在乎说他拥有多少，而在乎他是不是能够满足。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告诉我们说，当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拥有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一个人的喜乐跟环境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叫什么呢？颜回。孔子怎么称赞他呢？贤哉，这是好学生，这是个很好的人，这有品德高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呢？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从人的角度来说，穷得一塌糊涂，穷得一塌糊涂，住在陋巷里面，每一天仅仅够温饱而已。但是怎么样呢？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从人的角度来看，说这样子是怎么过下去呢？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他不改其乐，看到吗？所以孔子说这个人贤哉回也。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喜乐不是源于他的环境，而是能够胜过环境。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保罗，如果说你看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然后他怎么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大家如果说知道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到腓立比去的，你就可以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背景。当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的时候，他带着希拉进入希腊半岛，把这个福音传到腓立比，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跟希拉到了腓立比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啊？被人抓起来，对不对？抓了起来之后怎么样？打了好多棍，而且不但打了好多棍，还被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保罗是去传福音，保罗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去血拼的。但是因为传福音被人家抓起来打了好多棍。各位朋友，你没见过罗马人打人啊？ 有机会 review 一下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基督受难记这部电影，你看看罗马人是怎么打人的，打了好多棍，而且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对不对？晚上痛不痛啊，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晚上痛不痛。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说保罗在半夜里面做什么事情，他跟希拉做什么事情，最痛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事情啊？唱诗，唱诗，对不对？人什么时候会唱诗？高兴的时候，平安的时候，喜乐的时候，对不对？你早晨起来，对，高高兴兴要去上班的时候，边开车边唱诗，感谢主，哈利路亚，对不对？你牙痛的时候会不会唱诗啊？被人家打了好多棍，脚上上了木狗的时候，你会不会唱诗啊？你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心里面的这种喜乐，不是监狱的墙可以关得住的，不是身上的疼痛能够阻扰的、阻挡得了的，自然而然所涌流出来。所以他这个喜乐不是因为环境，从人的环境来看，人不堪其忧，这样子的环境，对不对？应该是忧愁的。但是怎么样呢？保罗在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啊，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不但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而且劝腓立比教会的人说，你们也要喜乐，你们也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以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那种环境，何等的缺乏，何等的痛苦，对不对？何等的危险，何等的黑暗。但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您不用担心，您不用周济我，不要怕。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看到吗？这是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喜乐，这种喜乐从哪里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教导。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先知曾经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环境，他说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你看田里面没有一样出产。不但是这个样子，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没有。但是哈巴谷先知怎么说？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一个人的喜乐不在乎什么，不在乎他的环境，不在乎他所拥有的多少，也不在乎他有多少钱。我刚才跟你讲说，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辆旧车，我非常的喜乐。旧车之所以称为旧，也就是不是很可靠，常常发不动，尤其严冬下大雪的时候常常发不动。所以当每一次我严冬下大雪坐到车子里面去，车子一转一发动的时候，轰，满心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你今天早上来做礼拜的时候，车子发动了，有几位是满心感谢赞美主？很少了，对不对？我不能说没有，很少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说，我现在花那么多钱买了一辆四个圈圈的车子，难道还发不动？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我花钱买来的车子怎么可能发不动？所以你的环境一直一直在改变，你的喜乐程度也一直一直在改变，你的标准一直在改变。其实中国人也说嘛，水涨船高，对不对？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有一辆旧车就满足得不得了，我有一辆旧车，所以每一次发动的时候我都感谢赞美主。现在我从来发现我好久好久没有在发动车子说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是理所当然，我赚来的，对不对？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叫 Howard Hughes， 我过去曾经讲过这个人的故事给你听。这个人是上一世纪非常出名也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他在1924年19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把他们家族75%以上的财产通通留给这个人。19岁，他那个时候读 Rice， 在 Texas， 那个时候他所继承的财产超过10亿美金。1920年，10亿美金是今天有人算过是多少钱，你知道吗？80亿。年轻，有钱，他喜欢做什么事呢？他喜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拍电影，第二什么呢？开飞机。所以你看，后来拍了一部电影，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就讲他了，《航行家》。喜欢拍电影，所以跟很多的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有花边新闻。喜欢开飞机，这个人会开飞机啊！1937年的1月，他从洛杉矶飞到 Newark 纽泽西，花了多少时间呢？7个小时28分，创下纪录，横跨美国整个大陆。1938年7月，从纽约出发，91个钟头环游世界一周，开飞机。后来开飞机开得不过瘾了，自己造飞机。大家听过休斯航太公司吧 ？Hughes Aircraft， 军用、民用，各种飞机都造。不但是造飞机，造巡弋飞弹，造导航系统，造人造卫星，事业做得大得不得了。可是这个人的晚年非常的可怜，他50岁之后得到一种病，不敢见人。他住到哪里去呢？住到拉斯维加斯，住了一间很大的旅馆，最上面的2层通通被他包下来。他住在最上面的一层，最中间的那一间，旁边2间保镖住，下面一层不准住人。为什么？怕人绑架他，怕人要他的钱。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每一天窗帘拉起来，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也不准人去。在房间干嘛呢？看电影，他喜欢电影。他晚年说非常可怜，这是晚年的时候，《时代》杂志想要访问他，想要拍照。当然，《时代》这个他的保镖不会让他拍照，所以用画的。你看到没有？他在他的保镖的手里面抱着他，非常的可怜。所以，不管你有多少钱呢，你都不会满足。水涨船高，所以你认为有钱就能够买快乐？有钱不能买快乐。这个人在1946年的时候，在 Los Angeles 因为开飞机发生了一次空难，整个飞机摔下来，几乎是要瘫痪。很多人认为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被医治，所以有一个医生居然能够把他给医好。所以 Howard Hughes 就立下遗嘱，他说将来啊，我死了之后，所有的财产通通捐给医学的研究，通通捐给医学的研究。所以后来他死的时候，这个遗嘱要实现的时候，还跟 IRS 大打官司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他手下的所有的公司的董事会只有他一个人，既是董事长也是董事。所以 IRS 就说这些钱到底是属于公司的呢，还是属于他私人的？大打官司啊！他说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捐出来，捐给医学研究，因为他谢谢那个医生。弟兄姐妹，他一生的经营，一生的经营最后是空空而走。所以在西方谚语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为自己保留的东西最终还是失去，是不是？我们不能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到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已经勉励我们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所为自己所保留的东西最终都要失去。哎，但是呢，很吊诡的是什么呢？而我们给别人东西的时候，却让我们怎么样永远得着。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神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都是神的，不管是什么。 但是他说啊，当我们在给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所有权收回来。为什么？在给的当中，你说是我给，我决定了这样东西给了谁，很吊诡。人认为说拥有得到是喜乐的来源，但错，在给的当中你有喜乐。我刚才提到说 Howard Hughes， 他说我把我所有的钱全部捐出来，捐给医学的研究。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机构，今天这个很奇怪，叫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其实就在我们马里兰州啊，它的总部就在 Chevy Chase。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的 Medical Institute。1985年呢 ，Hughes 的这个 aircraft 公司卖给了 General Motors， 全部的这个股票，你知道值多少钱？当时52亿，全部捐给了 HHMI。有机会去看一看，就在 Chevy Chase。你知道这个机构培养了多少？培养了24位诺贝尔奖得主，培养出160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很多很多人都受惠于这个 Institute。很多人已经不再知道说 Howard Hughes 当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他曾经开过飞机从 Los Angeles 一直飞到 Newark， 创下了这个记录。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但是却很多人因为这个 Institute。得到帮助，很多人因为这个 institute 他的病得到治疗。 Howard Hughes 医生所拥有所希望能够得到的没有一样能带走，但是在给的当中却把这个所有权收回来，造福了多少的人。所以耶稣才会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福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喜乐的意思。在喜乐，在给的当中，在施予的当中，我得到这样的喜乐。福气，耶稣所讲的福气跟世界上所讲的福气不太一样。这里所讲的福气就是 joy。 喜乐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希腊文翻成英文，这个字原来希腊文里面是charan， charon， 翻成英文，如果说你看一下 King James 这个字，一共在希腊文里面出现59次，在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里面51次翻成 joy， 而不是翻成 happiness。 joy 是从里面出来的。 happiness 跟 joy 的分别在哪里？Happiness 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呢？ Hap， H-A-P。 Hap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Happenstance， H-A-P-P-E-N-S-T-A-N-C-E， 是你周围所发生的事情让你得到 Hap， 让你得到 Happiness。 但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讲的不是 Happiness。所以刚才我们一直讲说，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的享受，不是因为说你有多少的学问，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因为环境。而且我告诉你啊，一个人会不会喜乐，跟这个人有没有盼望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德国的神学家，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莫特曼，他就曾经讲过，盼望不是把喜乐寄望于将来，不是基督徒说我们自己麻醉自己啊，哎呀我们将来喜乐，所以现在再苦也没有关系。 No， 你现在就喜乐， Now， 现在就喜乐。我给大家看一个统计啊，非常有意思的，他比较美国的老人跟日本的老人哪个比较喜乐。红色是日本人，从15岁开始一直到什么80岁。你看那日本人开始的时候比美国人快乐多了，15岁的时候。美国人呢是蓝色的。为什么？ 十五岁的日本人比十五岁的美国人有盼望的多，对不对？十五岁的美国人在干嘛 ？Growing pain， 对不对？不晓得明天要干嘛。十五岁的日本人在干什么？我要进东京大学，我要进京都大学，毕业之后呢，我要进三菱重工了。盼望，有把握，知道他们未来说什么。美国人呢，抱怨，对不对？台湾人呢，上街游行，对不对？我以前做学生的，从来没有听过上街游行这个事情。现在呢，越上街越不高兴。香港人呢，占领中环，对不对？哪有这种事？看到没有？美国人呢，十五岁开始是非比起日本人差很远，但是而且不但如此，美国人呢越大越不高兴，最不高兴是什么时候呢？哎，三十五岁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在 Potomac 买了一个房子，是吧？每个月的房贷呢3000块钱，越来越不高兴。哎，但是很奇怪的，美国人开始怎么样呢？从谷底上升，好奇怪。日本人呢？越来越下降 decreasing function。 为什么？有人做过一个研究，这个跟盼望有关系。海明威在1932年时候写过一本书叫做《午后之死》，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名言呢，挺有意思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讲故事，只要时间够长的话，最后结论都一样的。弟兄姐妹，你想对不对啊？在这个世界上讲任何的故事，只要时间够长的话，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是吧？我知道在座伯父们不太喜欢听这个字，说不讲了，你自己猜猜看了，对不对？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字。美国人呢？哎，很多的美国人，他们将来是一个光明的门。日本人呢，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他们将来所面临的是一个黑色的洞，知道吧？所以越日本人越到退休的时候越问题多，制造很多的社会问题。这差别就在这里，将来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是一个光明的门呢，还是一个黑色的洞，让你在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喜乐。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盼望，这个人是不会有喜乐的，对不对？我刚才跟你讲说，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非常喜乐，因为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老师肯跟我讲话，我就已经觉得是恩典了。这么了不起的数学家肯跟我讲话，我觉得也是恩典。他如果说跟我讲说明天早上8点钟到我办公室来，我告诉你，我7:45就在门口等了。如果说我的老师当年跟我讲说你永远不能毕业，你说我会不会去啊？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我之所以愿意7:45就在他门口等，因为我知道2年之后我跟你一样也是教授，平起平坐，我有盼望，真实的盼望，对不对？如果说你老师说你永远不能毕业，没有盼望啊，那你还会忍气吞声吗？不会的。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说自我陶醉，不是自我麻痹，知道吗？基督教这个教，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所有的民间宗教不一样。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喜乐的，当基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圣诞夜这些天使对牧羊人怎么说啊？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告诉你们什么悲哀的消息，是吧？你们从此惨了，是吧？从今天开始你们通通变成奴仆，是吧？都要称他为主，是吧？有没有这样？他说要告诉你们一个什么大喜的喜事。Surprise by joy， 看到没有 ？Surprise。虽然我们称他为主，但是怎么样呢？ 有邪恶的。所以你看，我们整个的思想、整个的信仰不一样。世界上所有的民间宗教都告诉你，苦啊，有肉皆苦，众生皆苦，对不对？空啊，对不对？整个我们的信仰不是，告诉你是喜乐的。基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做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做什么事情啊？将水变什么酒，让一个非常尴尬的场面变成一个喜乐的案例，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告诉你喜乐，喜乐。我刚才告诉你，喜乐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59次，这是当名词用；当动词用呢，出现79次，都在讲喜乐。那但是我告诉你，刚才我们讲了一大堆，世界上所经营的没有一样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你的。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一个人怎么可以喜乐？第一个，有可以做的事情，对，有真实意义的事情，对不对？我知道我活着，我做这件事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会做喜乐。不管你是在家里煮饭也好，不管你是去扫地也好，不管你做什么，只要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在这个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觉得我喜乐，我做的事情有价值。还有呢，一个会经历爱的人，他会喜乐。还有呢，一个有盼望的人有喜乐。你的将来不是一个黑色的洞，你的将来是一个光明的门，你有喜乐。我们的信仰就是告诉你说，将来你有一个光明的门。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喜乐不是你的，喜乐是谁的？喜乐是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请。看到吗？耶稣怎么对他的门徒说？耶稣怎么对我们说？他说，我要把一样东西给你，对不对？给我们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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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给我们什么？还喜乐。给我们什么？我的喜乐啊， My joy。 世界上的人也给你很多喜乐的，你不能说没有，对不对？你中了乐透奖，你不能说你没有喜乐，对不对啊？有没有？如果你中了1亿，你说你有没有喜乐啊？有啊，但维持可能维持3个月，对吧？你说你结婚会不会喜乐啊？当然会有吧，对不对？你谈恋爱会不会喜乐？会啊。维持多久了？2个礼拜，对不对？你买一栋新房子会不会喜乐？会啊。多久？3个月可能，对不对？世界上东西也会给你喜乐啊，但是这些喜乐是暂时的，对不对？这喜乐不能持久的。但是耶稣说，有一样东西我给了你之后，你的喜乐可以怎么样？满足。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人生的目的在追求什么？满足。当一个人全然满足的境界叫什么？喜乐。耶稣说，我将一样东西给了你，放在你的心里面之后，有个 consequence， 这 consequence 是什么？你的喜乐可以满足。除了他的喜乐以外，没有一样东西能让我们满足，对不对？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满足。所以这个不是你的，是神的，是耶稣的。但耶稣说，我愿意把它给你，我愿意把我的喜乐给你，好让你的喜乐能够满足。人怎么能够得到耶稣的喜乐？这就是跟那个真实的盼望有关系。新造的是在耶稣里给你，人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喜乐？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当一个人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之后，圣灵宝会是内住在他心里面，马上有个 consequence。 这一个圣灵宝会是内住在人的心里面之后，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改变，果子这个生命在我们中间改变，让我们能够有果子活出来。基督徒不在乎你讲什么，基督徒在乎你的果子是什么。 果子代表生命，不在乎你讲什么，在乎你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喜乐是生命的本质。我们今天在讲这样东西，不是在讲一个生活的条件，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没有关系啦。不，这是一个生命的本质，是你没有选择的，代表你的生命。当一个基督徒接受基督耶稣之后，圣灵宝会是内住在他心里面，这样子的喜乐自然而然的涌流出来。就像保罗跟希拉一样，不管环境怎么样，这样的喜乐自然而然涌流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本质，这不是一个生活的条件，这是一个上帝的礼物。当一个人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宝会是内住在你心里面所送给你的一个礼物。弟兄姐妹，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写《悲惨世界》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生命中最大的喜乐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life 是什么？ Is to be convinced， 我们确信我们被爱。神怎么样将这个礼物给你？还将他的爱给你。人在找喜乐的时候是在找神。神是什么？神就是爱。神按着他的神按他的形象造人，给人能够有自由，给人能够爱，使人经历这个喜乐。神说我愿意把这给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接受他，接受他，耶稣的喜乐就能到你的心里面，让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确信我们被爱了。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做这样子的见证，是的，我们被爱，被神所爱，被神所爱。所以因为这个爱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喜乐，因为这个爱让我们能够得到神，因为这个爱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愿神赐福大家，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朋友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喜乐，都能得到这样子的喜乐。